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31篇23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大卫呼吁所有神的子民赞美神，爱他。这也是我们每天对自己的敦促，要爱神，更深的认识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当受到无理对待时，我们思想当受到无理对待时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39章7到23节。创世纪39章7到2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荣耀归基督。
创世纪第39章7到23节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哪， 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，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创世纪39:7-23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纪50:20。创世纪50:20，经文说道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创世纪50:20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创世纪50:20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创世纪50:20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当受到无理对待时，约瑟因主人的妻子的诬告而被囚禁，他在狱中坐监时，狱中的主管却不将他视为有罪之人，反倒向他施怜悯，于是约瑟因着神既定的计划一路备受保守。事实上，耶和华在狱中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眼前蒙恩。约瑟所受的诬告和冤屈并未改变神对他的计划，神仍然向他施恩。主赐福那些选择要受祝福的人，事实上那高过诸天的权柄，即便是人的邪恶，也能任他运用，成就美好的计划。约瑟的经历可曾发生在你的生命里，或是你曾在别人的遭遇中看到主用同样的智慧施行他的计划？赞美主，他满有信实与大能，让我们生命中种种像约瑟那样的遭遇转变为信仰的试金石。 倘若你被诬告或被不当的对待，不要灰心丧志，相反的，要带着信心，勇敢地将种种不平交托给主，他会将这些痛苦转化为美善的结果，荣耀他自己的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当受到无理对待时这个题目。当受到无理对待时，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自我辩护、报复或陷入苦读。神的儿女有时会经历冤屈，但神的计划却不会因为人的恶意而终止。面对无理的对待，最难的是依然坚信神掌权，并听见神说，你可以依靠我。当约瑟受到无理对待时，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又说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看见在困苦中，约瑟的心灵仍然自由地与神连结。神能将人的恶意转为成就他的美意，因此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当离恶行善，因为神不撇弃他的圣民，他们永蒙保佑。当受到无理的对待时，不要被苦读捆绑，而要选择交托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因为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在痛苦委屈中要仰望神，信神的话浮起为神奇，使清水变美酒，他能使今日的不幸成为明日的幸亏。部分不等于全部，过程不等于结果。神有独特的计划，你所遭遇的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，你要做的是敬畏他，深信他不误事。创世纪50章20节，约瑟对那些恶待过他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别人要害你只一时，神能用他来祝福你的一生。当你被人恶待时，神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也不会停止他的计划。世人赞美神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人会犯错，神却不误事。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活在负面的情绪里，而要敬畏神，持守正直，信靠神的存心，等候他的时间，直到看见他的荣耀显现。神要做的事绝不会被人干扰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受到无理的对待，要留意的不是自己的冤屈，而是神要做的工作。不要忘了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而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他没有撇下你，也没有丢弃你。 人恶意的绊脚石能成为神计划里的踏脚石。不要服侍心中报复的恶念，而要等候神，他会做自己的事，让神按他的时间跟方式成就他的旨意，成全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。你所行的若是在神面前清洁，就不急于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。大卫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的无辜正直终究会被神显明。孙大中很好奇，约瑟做宰相以后，波提乏跟他的妻子后来怎么样了？圣经没有提，但孙大中想，约瑟一定是选择饶恕。耶稣为逼迫他的人祷告，约瑟也必定是如此，因为基督的灵在他身上。信徒在世上少不了会遇到冤屈跟误解，但神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神本为善，所行力也善，他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只管在委屈中展现忠诚和敬畏的心，仰望神的同在跟施恩，用这段受委屈的时间预备自己承担更大的使命。神能够把眼前的苦化为未来的祝福。据说当约瑟带着父亲雅各的身体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途中经过那个曾经被哥哥丢入的坑，他就停了下来，祝福那坑，为他献上感谢，因为若不是被哥哥们丢入那痛苦的坑，他就不会成为日后埃及的宰相了。神不但布置浩瀚星空，也管理人间一切发生的事情。使徒行传七章九到十节，斯提凡说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神却表示神的意志在主导一切，他的主权高过人的图谋。当你受到无理对待时，不要失去敬畏神的心，不要放弃在苦难中的忠诚，不要信不过神，被人的恶意左右，让苦毒掌控了自己的心灵，也不要让冲突破坏关系，更不要因为骄傲自尊阻挡了自己成长的机会，而要谦卑，因为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要相信在人的意志之上，神有他的主权跟美意，这是他的故事，他还没写完。只要你没有得罪神，你就可以放心。你要留意神的手怎样引导你，因为他没有把你养在温室里，成为温室里的花朵，而要锻炼你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。约瑟若没有监狱的经历，就没有后来为法老解梦的机会。如果没有监狱的隔离，也就阻止不了波提乏的妻子那没完没了的骚扰。神的带领经常不合逻辑，约瑟的降卑却让他升高，这事谁能想到呢？面对人无理对待跟神不合逻辑的带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现实面前努力地活出神儿女的样式。在患难之日，不要把自己交给情绪，想着怎样为自己伸冤，而要想着怎样荣耀神。雅各四章十六节经文说，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，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当受到无理对待时，考验我们是否相信人在背后的恶意不能阻挡神的旨意。在环境并未转好时，依然相信神在掌权， 他不会缺席。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，神说：“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；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”愿我们都是走在正路上。受到无理对待时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行善，在困境中持续服侍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”清教徒神学家汤姆·华生说：“正像约拿丹成了杖头所沾的蜂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”这节经文也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跟鼓舞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容许约瑟遭遇无理的对待，好让他进入他所预备宰相的位分。我们的主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若是这无理的对待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做基督徒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受苦，那就效法他的死，像他那样顺服谦卑。主已经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，焦点就在于我们要像他。因为敬畏神，忍受冤屈的苦楚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也是可喜爱的。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人类历史上最无理的对待，就是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基督为我们受过这样的苦，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我们若能忍耐，忍受伤害，不失去爱心，世人就能从我们的反应中看见了神的荣美。扫罗恶待大卫，大卫始终都没有报复。保罗、希拉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下在监牢里，仍然不失去喜乐。不要跟恶人作对，而要以忍耐、良善和信靠神的态度面对不公。这不仅彰显基督的样式，也荣耀神的名。最大的征战不在外面，在我们内心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最后，我用珍珠的比喻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珍珠产自深海的蚌壳、牡蛎或生蚝，面对受伤时所产生的内部反应。一粒细沙无意间闯入了蚌的里边，让蚌很不舒服。蚌受的刺激又不能排除，必须忍耐承受着痛苦。神在创造蚌壳的时候，赋予它一种很奇妙的修复机制。它会分泌一种珍珠质来包覆缠裹这个刺激它的沙粒，所以珍珠原是愈合过程中的产品。那原先所受的伤，结果造就了一颗贵重、闪耀又美丽的珍珠。不受刺激的蚌壳，若只是舒舒服服的活着，就永远孕育不出珍珠。今天，我们生命中若是遇到一些难处，受了委屈、受了刺激，感到痛苦不堪，要思想，不要埋怨，要想到，没有创伤就没有珍珠。想到沙子跑进蚌壳里边，弄得它很不舒服，要排又排不掉，就与它共处，分泌珍珠质来包覆它。今天，神借着无理的恶待，是要在我们苦不堪言的苦楚中孕育出属天的珍珠。所以，当我们饱受刺激，照神旨意受苦时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，乃是神所保护引导施恩的一次历程。快乐只是感受， 乐观却是信念。神是爱我们，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，让我们顺服他，让他展现他那奥秘的护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靠近十字架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无理对待，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志，而是刚强奋勇效法你，活出能感动世人的生命。斯提凡怎样效法你，在殉道前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愿主引导我们能像斯提凡那样，有着天使般的面貌。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把自己的成长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主牧养我们，建立我们，叫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流露你自己的生命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8集，这里边有10篇新训的讲章。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